李逵气得直哼哼，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。燕青就怕出事，其实燕青也不爱看，压低了声音劝李逵：“少管闲事啊，快吃，吃完咱好走。”我也没管呢，我瞅你气色不正，眼珠子越瞪越大，我瞅着害怕，低头别看了。
好嘞。
李逵心里说话：“什么玩意儿？我要不是怕事儿啊，就冲你们这德行，老子过去就得教训教训你们。”没说嘛，该找有事儿。正这会儿，楼梯一响，上来个老头，领着俩姑娘。这老头啊，能有50多岁，锣锅八相的，弯腰驼背，手里拎着胡琴。肩上背着个破口袋，鼓鼓囊囊，不知装的是什么。这俩姑娘个不矮，但都不大，一个个低着头，还有点羞答答的意思。每人梳了一条大辫子，当啷在身后。穿的衣服不怎么样，但浆洗的非常得体，非常干净。老头到了楼上了，先奔里边看了看。
各位大爷，过年好啊！我给大家拜年了。哪位官爷想听小曲？我让我这俩丫头服侍您一段。我哪位大爷听曲子？
那些吃饭的看了一眼，那意思不用。老头又往下让。正在这时候，咱说那个矮胖子，这小子看见了。
哎，老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哎，来了大爷。
老头领着俩闺女过来了，点头哈腰。大爷，你想听曲子？
那当然了。我说你们都是哪儿的？
我们是镇江来的。
呵，够远的，镇江的。你们什么关系？
这是我俩丫头，一个叫大圆，一个叫二圆。
哦，卖唱的。
正是正是。
都会什么曲儿？
哎，我这有个小本子，您随便点，凡是我女儿会的都在这本上写着呢。
说着，这老头从那破口袋里头拽出小本来，往前一递。这主接过来瞟了那么两眼。
哎，这曲儿我都不感兴趣，大过年的应当唱点叫人高兴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么办吧，有个三上轿会唱吗？
哎，会唱会唱，
那就上回轿吧。嗯，大姑娘结婚这是喜事儿，爷我爱听，唱吧。
哎，试试。
老头就跟饭馆借了把椅子，往这一坐，拉着胡琴，这俩女儿互相换着就唱开了。旁人跟着借光也听。这李逵什么也不是，燕青精通此道。咱说过，燕青是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所以燕青就不吃饭了，静静的听着。一听这姑娘唱的还真就不错，别看江湖上卖艺的走南闯北，但是唱的是字正腔圆。燕青看了看这丫头长得还真不错，心说没办法呀，生在贫寒之家，命苦之人呐，有一线之路能抛头露面，跑到酒饭茶肆卖唱来吗？这是什么好地方？燕青心里是胡思乱想。一曲终了，老头乐了：“
呵呵，大爷给您唱完了，
多少钱？
您随便赏，但怎么说你也得给20个老钱。
20个老钱，价码不低呀。
喂，老头，
你们一天就这么唱，能挣几个铜钱？”
不多呀，勉强糊口啊，
趁着过年大正月的多赚俩钱儿，
然后回家还得去种地去。划不来划不来呀、啊、我说、啊、这大点的姑娘你过来。那姑娘就没动，老头说，丫头，大元，大爷叫你呢，过去叫大爷看看。姑娘没办法，往前挪了两步，就见这个小子拉着椅子往前凑合凑合，扬着脸抬头看着，因为姑娘站着个儿比较高，他在那坐着，用手托托姑娘的下巴壳，嗯，还行。我说伙计，伙计赶忙过来了，大爷你有何吩咐？麻烦你啊，去打盆净面水啊，拿那个好衣皂来，让他当我的面洗洗脸。我伙计稍微愣了一下，不敢不听，把温水给打了，拿个高脚凳把盆往高脚凳上一放，还拿了一条新毛巾来。我说这姑娘来来来，当我的面把脸洗洗。拉胡琴的老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竹篮呢，因为没给钱呢。姑娘没办法，洗了把脸，洗完了把湿头发往后理了一理。哎呦，这小子看了看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回放出光彩来了吧，我孩儿们。跟他来的几个小子就乐了，大爷大爷，你们帮我搂一搂这小妞，是不是挺水灵？哎，是是是，不错，眉毛鼻子眼睛长得都挺秀气，大爷我喜欢上了。哎，来来，挨着爷坐下，陪着爷喝几盅啊，这是一，爷爷要高兴了呢，把你领回家里去。今天是春宵美景啊，不能虚度。你呀、啊，就陪着爷爷安寝。我老头啊，这可比你们唱曲子挣得多得多呀。这一夜的风流，我不能亏待你。我给你十两银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小子就不说人话，楼上的人都听见了，谁也不敢言语。心说谁家没有少妇长女？你怎么当着人说这种话呀？燕青气呀，就不打一处来。燕青又一想，别闹事儿，我自己闷不住，我自己就坏了。把火压下去了，还催李逵快吃。往常你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，今儿咋这么慢？他怕李逵听见发火。感情这李逵听得更清楚，李逵吃不下去了，饭堵到嗓子眼这儿了。这李逵瞪眼就看着。正在这时候，那老头说话了：“哎，大爷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们是卖艺不卖身呐、啊。我丫头还小啊，同时跟您讲，已经许配给人家了，转过年来就要完婚了。”您开什么玩笑，快把钱赏下来，俺们还有事呢。谁他妈跟你开玩笑啊？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？就凭大爷我这身份，能给你个穷鬼开玩笑吗？啊，我说的是认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你嘚也得愿意。爷爷说话就是圣旨，这事就定下了。孩儿们，有有塞饱了没有？都吃好了，吃好了啊！带着这个大元回府，哎，吃。这王小子起来，罗胳膊挽袖的，拽住姑娘的膀子往楼下便扯。那小一点的丫头过来把姐姐给抱住了，姐姐，拖住她姐不让她走。老头把胡星也放下来，一个劲儿作揖：“大爷爷，大爷呀，您高抬贵手吧，俺们是穷苦人，丫头胆小，别把他吓坏了。大爷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！去你妈的！妈给脸不要脸的货！今天过年过节，我不想揍你，不就我把你黄子踢出来砸！”后来这大元姑娘抱住楼梯口那柱子，说什么也不撒手。 俩男的拽也扯不下去，楼上的人谁也吃不了饭。这真应了那句话了，京城脚下抢男霸女啊，谁瞅这事儿心里能平静得了啊？李逵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这回就不管不顾了。李逵头脑一发热，大箭步撑一窜，就跳到楼梯口这儿，把黑拳头抡起来，去你妈的叮当！哎呦哎呦，窟窿窟通，两拳击倒两个。哎，那矮胖子一看，哎，好他妈小的黑鬼，你哪来的？你还想暴打不平吗？他过来就抓那李逵，没想到李逵是何许人也。李逵往旁边一闪身，嘣，把他腕子给他吊住了。好他妈色鬼，爷爷我今天教训教训你。哎，往怀里一带，使了一招叫顺手牵羊。李逵另一只手一推他的胯骨，往身后使劲一甩，去你妈的！你倒想想你这劲儿有多大呀，150-160斤的大活人呢，在他手里头就像个包袱一样。这一下用力过猛了，把这主从楼上扔到楼下去了，把窗户都给撞开了，日呱摔到狮子楼饭馆的外边了，从二楼折到地上，那地下都是青石头铺的，那脑瓜要碰上受得了吗？咔嚓这一下，这小子连坑都没坑，万朵桃花开，脑浆崩裂，是死于非命。他手下那么些打手呢，有的腿快撒脚如飞就跑了，有的迟钝一点的叫李逵给逮住，是拳打脚踢，打的鼻子口窜血。楼上的人吓得窝囊囊，哎，可他妈出了事儿了。有的钻到桌子底下，有的躲到屏风后头，有的在墙旮旯那是抖一而战，谁也不敢说话。李逵一握神的功夫，把这几个人全都削趴下了。那个老头吓得都对了，一看我的娘哎，这可要了命了，也没说旁的，拉着俩丫头下楼逃走了。李逵一转身办完这事儿，脑瓜也凉快了。这事儿从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分钟，就这么一陌生的功夫，燕青迟到了一步啊！燕青能赶到近前，这事儿也发生了。哎呀，燕青扒着窗户往街上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街上围拢的人老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从楼上摔几个人来呀？死了！脑子都出来了，快点报官了。有那多事的人报官去了，咱没说吗？这个高俅主管着京城的治安，他就怕出事，派出多少小队子巡城，左一波右一波，正好有巡城的小队子走到这块，有人这一说啊，带队的队官马上领人到了出事地点，一看呀，闹了半天是他。书中代言摔死的是谁呀？这可是个茬子，枢密院使童贯的亲外甥子，姓郭，叫郭守元，就死的这小子，童贯的亲外甥，不介敢这么折腾吗？这小子还有个绰号叫恶太岁，在西城这一带是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谁敢惹他？稍微捅点娄子，官府一看，哟，是他，行了，前门抓，后门就给放了，知道童贯谁也惹不起。所以这茶城的小队子也都认识他，心说谁这么大胆子，能把少爷给摔死，一定得缉拿凶犯，别让凶犯跑了。这要包围狮子楼， 可在此期间，燕青和李逵从楼上也跑下来了，砸入人群了。燕青什么话也没说，脸都青了，他妈往外就走。燕青心说什么呢？快走，36计，走为上策，出城回连营。回到连营之后，一眯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索性别人没认出我们是谁来。这么大的东京汴梁，百万人口，尤其是过节的日子，南来北往，四乡八镇，哪儿的人都有。你上哪儿查去？哪儿找去？然后走一步，再说下一步怎么办。李逵也知道自己闯了祸了，但是李逵心里头倒挺快乐，不见这心就堵死了。李逵心说：“王八日的，摔死了该！像你这道号的，都得摔死，给人间去个祸害。”他们走出来还不到半里地，离出城还挺远呢。就听背后人喊马嘶：“在前边呢，就那俩小子，一个小白脸，一个黑探头，就他俩干的。刚才在狮子楼吃饭来的，就那黑脸的把人从楼上扔下去的。”接住，别让他跑了！老百姓闪闪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追来了。有人虽然不知他们的名姓，模样认出来了。燕青回头一看，坏了，坏了！拉着李逵钻进胡同，左拐右拐，后头是紧追不舍呀。有人报了上边的，是紧闭城门，禁止出入。一定得把凶手给抓住，这回甭关灯了，光捉拿凶手了。人也喊，马也嘶，男的也哭，女的也叫，整个城里就开了锅了。燕青一看，得找一个安身之地呀、啊，要不藏身，非叫人给堵住不可。你拉着一个黑鬼满街乱窜，不打自招，人家抓还费劲啊。怎么办？哎，误打误撞又到了李师师的门前。这块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离这出事地点比较远，老百姓来回走动，一切都正常。燕青一开心，但愿能在李师师家度过这个难关，拉着李逵开门就进了屋。到这过道这儿，燕青稍微喘了喘气，恢复正常了，把头发理了一理，衣服拽了一拽。李逵就问：“我上这儿干嘛？”“
都是你惹的祸，
战地一时。”“我这哪儿啊？”“
你真是好忘性啊！你忘了你以前来过，这不是李师师家吗？”“
李……哦。”想起来了，李师师不是跟当今皇上一个被窝睡觉的，
在你嘴里说出来就没人话。咱等着，不行出去啊，听不听？
是了。
李逵不疯不傻，这点不明白，也不言语，在过道等着。燕青就好像没事人一样，推门到了里边了。哎，那个李妈妈。老鸨子正好从里边出来，一眼看着燕青了。“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哪阵香风啊，把你给吹来了！哎呦，可真没想到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干妈一向可好吗？您还记得您这干儿子？记得，记得哟。嘿嘿，没少花你的钱呢。咱妈，我听说你们打了胜仗了，得胜还朝。”大军驻扎在城外，你这是到城里来溜达
啊？正是正是，我请了几天假，到城里头转一圈，看望看望故人，顺便给妈妈问个安。
我姐姐可好？行啊，挺好的。你等着啊，诗诗啊，你看谁来了？
叫了不到两声，李诗诗从里间出来了。
一看那燕青，李师师也是一愣呀，是兄弟你呀、啊，你怎么来了？
恩姐一向可好，小弟给姐姐拜年了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。哎呦，真没想到啊，这是梦中不成吗？
姐呀、啊、我们来了哥俩，我之外还有个人在门口，不经您的允许没敢让他进来
呀。瞧兄弟你说的，你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？快请进来请进来。
哎，燕京到外头一点手，把李逵叫进来了，还嘱咐李逵：刘神啊，少说废话，懂吗？
我明白。
进了屋了，
屋里人一看，嚯，这家伙这张黑大脸，怪眼圆酸，真够吓人的。这是在屋里人多，这要走到胡同，走个对面能吓趴下。
燕青经过介绍之后，当然也没说实话呀。到了小阁之中，双方坐定。李师师吩咐一声献茶，这茶水还没等沏好，就听这个街上起来了，
把这都堵上，封锁，禁止通行。
呀，街上是咋了？翻江搅海一般。李师师就问街上出什么事了。我说伙计，你出去打听打听。
哎，
有个伙计出去了，一转身功夫又回来了。
姑娘坏了，听说官面上正捉拿杀人的凶手，有两个人闯了祸了，在狮子楼把一个人从楼上给扔下来了，死的那人就是郭守元，枢密院院使童贯的外甥子，现在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，联合着通缉凶手。听说凶手奔咱们这跑来了，现在把街道全都堵了，挨家挨户正在搜查。
李师师听完之后，眼光就落在燕青和李逵身上
了。啊，
不要大惊小怪的，既然有特殊情况，关门闭户。李师师心说，我一定要问个详细。